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3月17号礼拜五，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习近平啱啱完成3连任，中国又传出民间抗争。
推特上有影片指，3月14号晚，成都高新科技开发区南区有大批业主聚集抗议开发商，警察鸣枪镇压。消息并冇详细讲明业主点解要聚集抗议。有人猜测又出现烂尾楼。在去年爆发全国性烂尾楼风暴，大批业主主动停止供银行按揭之后，有观点指房地产业一旦冧市，将会引发金融危机，老百姓没了房屋，还有存款清零，不同共产党搏命先怪。去年烂尾楼风暴刚刚在中共20大前爆发，当局想尽办法缓和局势，只是因为不想影响习近平在20大完成3连任，但是当时台湾的财讯杂志已经引述香港荣鼎咨询公司合伙人怀特的形容中国正卷入一场慢动作的金融风暴，烂尾楼危机连环爆发已经演变成为地方政府级的金融风暴。中共央行今年年初大放水，同时习近平在3月的两会宣布金融机构改革，试图通过加强中共对金融机构的控制来避免金融危机爆发，但是实际效果可能适得其反。前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谢业良向大纪元表示，无论是经济还是金融，开放度越高，自由度越高，它的效果越好。如果权力控制得太厉害，这样这个部门就不可能有大的发展。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中南中国网刊发行人兼主编陈辉德博士说，一方面习近平的做法违反了市场经济的规律，结果就是一管就死，但是另一方面，如果遵循国际市场一般规律，中共这个体制本身会引发更大的，甚至比其他国家更厉害的金融风暴。习近平将自己和中共体制捆绑在一起，导致他陷入掂乜嘢就搞我乜嘢的困境。在习近平两会正式进入第三个任期之后，六四学生领袖对话中国创办人王丹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香港人社区中心举办了一场对话活动。王丹说，由政治逻辑和历史经验来看，习近平的个人独裁统治不可能长久维持。表面上看，习近平掌握了所有权力，中国进入了一个至暗的时代，但是实际上中国政治进入一个非常微妙的时代，至少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黑暗时代。王丹指，中共正进行全球扩张，可能同国际社会发生军事冲突。习近平面对新冠疫情展现出的差劲治理能力，民众对习近平的不满，白纸运动和武汉老年人抗议活动，以及中产阶级大量移民海外等，都反映出社会舆论日益不满，中共控制能力日益下降。对于中国可能面临的未来，王丹认为有三种前景：一是如果社会不满超过了极权控制能力，中国可能因为大规模抗争出现转折；二是如果习近平的个人野心导致战争，亦都会导致中共政权衰亡。此外，习近平个人能力不足，将权力集中于一身，亦都令中共党内外将不满集中在他身上，因此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中共内部发生政变。 ChatGPT 的崛起拉开了一场 AI 军备竞赛序幕，北京政府宣布推出竞争平台，但是在发布会的表现就远低于预期。3月16号，百度公司在北京推出了中国第一个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民心一言 AnyBot， 而这个机械人的首次亮相以失败告终。在示范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百度的行政总裁李彦宏表示，为了省时间，今次即场示范是预先录影的。而在这条提前录影的影片里面，机械人民心上司总结了一部科幻小说， 并且分析了一个中国成语，同时使用方言来回答问题，但是过程就非常笨拙。今次失败对百度产生负面影响。在发布会当日，百度的股价在香港市场暴跌了 10%， 市值缩水超过30亿美元。纽约时报指出，今次发布会暴露了北京在 AI 领域仍然存在很多不足。华盛顿为了遏止中共的竞争，采取行动切断了北京的晶片供应，这会妨碍中共政府的科技发展。同时，中共的言论管制也都限制了正常的科技研发。北京当局上个月暂停了 AI 机械人 ChatGPT， 原因之一是他的回答挑战了中共在俄乌战争方面的官方舆论。路透社引用分析师的言论说，北京在16号进行的 AI 首次公开示范更似是展示独白和剧本，缺乏交流的互动环节。此外，这个软件也没有对外界开放测试使用的日期，只是对少数人群发邀请码。业界认为，目前北京仍然不具备针对 ChatGPT 软件的竞争能力。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菲珍的采访报道。美国直沽银行突然倒闭，不仅一度令美国的金融界陷入恐慌，这一宗2008年金融风暴以来最大的银行破产案亦都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原来直沽银行破产不只影响到美国当地初创企业，亦都烧到中国的初创企业圈。直沽银行倒闭是否会让中国遭到池鱼之殃？直沽银行同中国又有乜嘢特殊关系？
对此，台湾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在接受本台记者斐珍采访的时候表示，因为直沽银行它是服务新创企业的一个商业银行，替它做收支。如果风险创业投资或者私募基金注资到某一间新创企业的话，直沽银行就会以配套方式提供贷款。这样的新创企业有很多是来自中国大陆，所以这间直沽银行倒闭的话，等同于中国大陆的新创企业要来美国融资的渠道被封闭，所以我将它解读为广义来讲是美中之间金融脱钩的一部分。吴家龙进一步讲到，对中共来讲，很多新创企业其实是闷声发大财的一部分，就是用新创企业的名义将很多国内贪腐的一些黑钱洗出去，还有很多开销也都是透过直沽银行来转移，所以它可能不只是一个融资渠道，也都可能是一个变相的洗黑钱渠道。此外，位于欧洲的瑞士信贷银行15号股价一度暴跌 30% 之后，引发了对全球银行业危机的新忧虑。瑞士银行接受了央行的提议，向瑞士央行借款多达500亿瑞士法郎来加强周转。瑞士信贷会不会是下一个雷曼兄弟危机？吴家龙表示，瑞士信贷的确是好像雷曼兄弟这样的投资银行，投资银行一出事通常是因为亏损已经大到冚唔到，无法东拉西补。他说瑞士信贷和直沽银行都是反映出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的加息所带来的债券价格下跌，因为债券殖利率要跟着走高，所以价格下跌。那他们买的时候利率低价格高，现在的话殖利率走高就价格走低，所以他们的债券部分就有亏损。吴家龙表示，短期利率高，长期利率低，叫做利率倒挂，这个问题才是瑞士信贷的核心问题。他进一步解释，因为短期的利率是银行的资金成本，银行是借短入来放的是长的，那短那边利率高等于资金成本高，而长那边利率低就等于资金的收益或者报酬比较低。在这种情况下，大型银行的资金成本超过资金收益的话，那就是会变成亏损。吴家龙认为瑞士银行有可能会产生一些连锁效应，但是他相信欧洲央行应该会想办法优先处理，以免引爆恐慌继续产生扩散效应。
自去年12月底中国疫情大爆发之后，大批中共官员、各界学者和名人纷纷因病去世，其中大部分是中共党员。近日，中国著名女中医张良英传出在昆明病亡的消息，她生前曾经宣称要跟着党走。
云南中医药大学3月14号发讣文说，著名妇科专家、云南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张良英因病于3月10号晚9点在昆明去世，追思会会在14号下午在昆明跑马山殡仪馆举行。公开资料显示，张良英是江西南昌人，1935年8月出生。1962年他建立云南省第一个中医妇科门诊，之后创立云南张氏助孕安胎学术流派，创新提出孕子一条龙诊治服务。张良英在1956年入党，2021年荣获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他在校党委中共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言说，我选择跟党走。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